比如说有一个人，他没有见着我们佛教的这种理解，念经拜佛，突然间来了，一看我们穿的齐整庄严，一礼佛，一念经，会升起他的信心来，会能感动他也跟我们信佛。这一种就是与人生有关系。再说我们吃饭，那我们在丛林里头吃饭，拿碗怎么拿，拿筷子怎么拿，怎么样添菜，怎么样添饭，怎么样拿菜碗，怎么样拿饭碗，怎么样拿茶杯，通通都要学。怎么样去斟茶，通通要学过。这种啊，一律的，有多少人是一致的，那种庄严呐，看着好欢喜，也会使人感动。这个吃饭喝茶都是佛法，与人生有关系。你比如说，如果我们随便吃啊，或者好像耕田在地头上吃，或者在码头工人那样吃饭，佛法就不同了。好像我们请客吃，在一桌上啊，大家互相客气，又不同了。这就是与道德和文化有关系。如果我们学佛照着佛法那样去吃饭去喝茶，那就是佛法与人生有关系，那就是佛法啊。再说我们住房子，那我们学佛的人呢啊，每个人都想在家里供一尊佛，如果地方大一点嘛，想留一个房间做一个小佛堂，大家在那共修，这个人家一看着啊，那有佛。你看这一家人呢，很多的问题一拜佛一念经都解决了。以前很多的烦恼，现在一有佛堂一念经，烦恼减少了，甚至于阖家欢乐快乐，都变成佛法家庭。这样不但对自己好，对于你的儿女呀，这个是身教。身教有的时候呢，比言教的效果还好的。我们以前看着那小孩子啊，不要大，一两岁的小孩啊，他看爸爸妈妈做什么，他做什么。所以我就在以前到了一个地方啊，怎么样子叫做佛化家庭，佛法到我们家里来呢，把我们家都变成有佛法的气氛呢。有一次我跟另外旁的地方一个家里两个居士讲啊，我说很简单，要想佛化的家庭呢并不费事，但是得有恒心，也不耽误你时间。现在我们在这个现在这个社会，大家都在忙啊，啊，在这个也叫做什么功利社会呀，忙得不得了，我还有时间学佛，还要有效果，怎么办呢？我说一天你最多早晨十分钟，或者最少五分钟。或者晚上十分钟五分钟一等有，对不对呀？这就够了。怎么办呢？比如说早晨起来还赶快上班没有时间，晚上回来你晚睡五分钟十分钟，对于身体不会有影响。这十分钟怎么做法呢？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，父母啊，我们供一尊佛像啊，有花果，那就是看自己能够方便办得到就办，办不到你就供一杯水也可以，装一支香也可以。父亲母亲站在前边，小孩儿女站在后边或者站在旁边，那小孩子要不肯拜不肯顶礼，你就让他行三问信，鞠躬礼，就是说
一问讯，再问讯，三问讯，这样五分钟有多了，用不了啊。
但是要恭恭敬敬，不要马虎，要很恭敬，要慢一点问讯，每天三问讯再睡觉，
这样那个小孩啊，你把他训练每天三问讯睡觉，你不要半年他就有了习惯了。如果你有一天没有行礼，他就会跟你说，爸爸妈妈今天还没有行礼，像佛没有行礼，你怎么睡觉呢？他会教你了，你不用教他，他会教你，就成了习惯，这就变成佛教家庭。这小孩子大了就会孝敬父母，因为他已经有这个习惯。一定要排班，假如说父亲拜父亲的，母亲拜母亲的，小孩子有要让他拜他就拜，不让他拜他就装不知道看电视，这样不成。你一定要把他排班，跟我一起，我们排班。小孩啊，好看热闹，好摆排场的。你不要看小孩啊，你要今天弄一个 circle， 他高兴得很呢、啊。他高兴，弄一个什么马拉松，哎，那他高兴得很呢、啊。所以你要让他平常在那坐着休息，他有时还待不住。你给他弄个节目呢，他有事干。但是弄上了瘾了，你不让他干，他还让你干。这就是说，你每天让他三鞠躬，你不鞠躬，他就不干了。这样呢，就成了习惯了。这是一。第二种呢，不跟他讲英文，在外国，一定跟他讲中国标准的国语。英文不要教的，他到外头跟那学校里头咿哇咿哇的听都听会了，熟得很。到家里头决定不跟他讲英文，一定要讲中国话。为什么呢？中国现在有12亿人口了，现在中国的国家那个版图跟美国差不多，中国的人口占了世界1/3了，差不多。将来中国很有前途，再等30年、40年最多，也许他想回中国，你到时候中国人不懂中国话，他自己没面子，你看多障碍啊。所以现在我们要把他看成将来给他前途要懂中国话。哎，你说我出生在美国，用不着讲中国话。人现在这个交通啊，是地球变小了，不能生在美国就在美国呀，住一辈子啊，全世界都可以去的，一会儿就到了。要懂多两种语言，为什么自己不懂中国话，自己是中国人呢？所以很重要。第三呢，一法三章，每一个星期呀，开一次家庭会，一跟小孩，也不要半个小时，最多一个小时，商量这一个星期我让你做什么，你不听话，我说你哪个地方我错了，说的不对，你今天可以说爸爸妈妈不对，平常不能说的，让做什么做什么。如果我们不对，我们改；如果我们说的对了，你不要不服气，你要改。道理是平等的，爸爸妈妈是高过你的，道理是平等，伦理是有高低。按照伦理说我是爸爸妈妈，按照道理说我跟你一样，都讲理，这样他没有办法不服气，没有办法说你是专制家庭，中国传统带来美国，不会。这样久了，兄弟姊妹也会和气，大了他会孝敬父母，变成一个佛教家庭。这个小孩呢，读基督教学校也好，读天主教学校也好，他多分会信佛。他就是说信了旁的教，天主教基督教，他也对佛教不会有另外的看法，他还是有底子。这种教育其实几分钟，但是天天要做，不能马虎。这是说我们在外国对小孩的家庭教育，我想是佛教家庭，不知道各位的看法如何，很有效果。 说对我们大人，我们一个中国人到了外国，初初呢来这不习惯啊，老想自己的，我是台湾来的，我是香港来的，我是大陆来的，我初初由大陆到香港啊，三年呢吃饭都不香，老想回大陆，老也不敢回去，也回不去。明明知道香港山水又好，气候又好，他还想回去，为什么呢？在大陆出生嘛，那个故乡啊，故土啊，难离呀。结果三年以后到现在呀，我回去看看，赶快就跑回来了，还让我请我回去。我说慢慢再说，我不敢说我不想回去呀，怕人说你怎么洋化了。我说慢慢再说，我那边现在过那么多年呢，放不下很多，不是那么简单了。其实哪里过得惯呢，大陆的生活呀，过不惯了。那我们从香港来的，从台湾来的各位，我相信一个样道理，才到这儿美国买个面包要算台币多少，台北好，高雄好，台中好，美国不习惯。我说你六个月以后，最多一年，你再说这话。结果一年以后回台湾，不习惯了，不习惯了，不习惯了，左一个不习惯，右一个不习惯。你说到底哪好？所以我们这个众生的习惯呢，是培养出来的。那我们今天学佛不习惯，除非我们对于佛教认为它的道理我不了解，或者佛法对我人生没有帮助。假如我听了几次佛法，我认为佛法对我人生解决问题有帮助，我认为佛教的佛法的道理呀是值得研究，但是呢这个佛法的古文呐，文字有深奥不好懂，那个义理呀、道理呀也不好明白，你说让我念佛修行吧，我不习惯呢。这个你不用怕，你不习惯你练习，你就当我是从台湾也好，从大陆香港也好，我出到美国一个样，我试验它六个月到一年，我依照佛法每天用半个小时的功夫，半个小时看十分钟的书，打坐拜佛二十分钟，用半年以后你看看如何呢？如果一点效果都没有，那我真不相信。除非你啊，我是不得已，我没有兴趣。假如你照着那个道理做，决定你会转变你的观念。所以这个佛教的思想和佛法对我们人生的帮助，是要有一个初初的，是要有一个勉强。以前在香港，我们亲近谭熙老法师，他老人家说过，他说我们学佛呀，要初初要勉强，久而就自然，再久了呢，让你不信你都不能成，你都不干了，你走不了了，好像佛法如大海呀，你走进去就出不来。这个佛教是这样，就怕你不沾边，你沾边啊，那里头的那些个无尽藏啊，你挖那个宝啊，你一辈子挖不完的，担保你挖不完。你不要说哎呀佛法呀都是讲的是出世间的法呀，我们现在在人间呢、啊、我们做人与我们好像啊不相干，有用不上。其实佛法里边呢，刚才说呀，不离人生啊，我们的人生通身都是佛法里边所说的东西，都在我们身上，你不用说别的。 我们的身体它是怎么形成的啊，你要问医学家，你要问啊生理学家，我们这个身体怎么构成的。你要说我们这个心态，我们这个心里头的形态，你要问心理学家。我昨天看了一篇心理学的，讲心理学大学教授写出来的文章，他全美国台湾都各大学里代课讲心理学，现在要讲超人，超个人的，是超什么人的心理学了，他说要突出。结果我说这篇文章啊，我可得要看呢，好一大篇呢，花了我2个小时，什么都顾不得干，今天要来这个卡拉绕道道里天也顾不得放下那个报纸，一看读完了，结果他讲的心理学我完全不知道他说什么，不是文章我不懂啊，我不大同意他说的文章我懂啊，哦，原来如此，我这个佛法这么好，我已经得到了，我还要再去找他，找他的我一看原来他的大学教授心理学家嘛写出的文章，我以后不会再看。另外一个又一篇文章，两篇文章，也是一个心理学家，也是教授，但是这位教授呢是学佛的人，哎，我说这个他学佛的人他也是心理学家，我再看看他的文章怎么样呢，又放不下了，又看看呢，他就讲这个心理学跟佛法的配合，佛法对于人生，心理学对于人生，每一段讲完了啊，他说如果明白佛法呀，心理学是幼稚园，佛法不懂你先学心理学，佛法懂了心理学用不着，这是他说的话，他心理学家，他是佛教徒，是佛弟子，他教大学的。那么他说的话呢，我有兴趣了吧，他有点佛教味道，而且他也懂心理学，这个人是两种都懂，佛法与心理学，那个人是心理学没有佛法。那我就想他怎么来的呢，原来他这个人呢用心理学用佛法来修禅定，后来他发现这种道理。那你看，那这个心理学也好，生理学也好，都在我们的身上，这个佛经里头讲的最详细，你世界上讲这个身体怎么样构成的，生了病要找医生啊，病怎么来的，那要追根还追不到底，心里头的形态，烦恼怎么来的，更不知道从何而来，要医烦恼的病是更没有方法。那我们这个佛法里通通都有，我们烦恼的病，我们身体的病都在一起连带的关系。那我们这个佛法如果懂一些基本的道理的话，这个人的病痛我担保会减少。拿我自己来讲，我过去身体呀，多病多灾多难，年轻20几岁竟是病，又是这个病又是那个病，面黄肌瘦，吃饭不香不消化，闷郁，看什么不高兴不欢喜，看什么没兴趣，后来念佛就想求生西方，死了算了，结果人说这样不成，这样不能往生西方，还不成，结果我现在呢那些个什么胃病啊烦闷啊都没有了，就是佛法的帮助我的。哎，我跟一个医生讲啊，我说现在6:00-8:00，哎，再讲一会儿。我说我研究佛法，我发现呢，我不是医生，我不懂啊。 我说我感觉呀，这个生 cancer 这个病呢，有两个原因，基本原因有两种。我说我说说你看对不对？我就跟那个医生呢说，我说一个是从物质那方面来的，一个是从精神那方面来。从物质那方面来的，我说吃东西不小心。第一个吃东西没有限制，或者是吃太饱，老吃太饱里边它会积食。第二个，你吃的这些相冲的东西呀、啊、或者你不管，你喜欢就吃不管，这样久了对身体不好。这是一个物质吃东西饮食关系啊，穿衣服增减的问题，冷了就要加衣服，热了就要减衣服。我说第二个问题是精神上的问题。精神上问题呢，我是感觉一个人烦恼太大，如果好生气呀、啊、不好。我举一个例，在我们小的时候啊，所以什么都是佛法，那个时候没有学佛，就听人说过，但是现在呢，对于佛法配合是非常有用。我小的时候听那些个大人讲啊，那些婆婆教儿媳妇，我们小的时候就听啊，婆婆教儿媳妇说，你们年轻人呢，以前中国人在大陆，现在都小孩吃牛奶啊，吃羊奶，吃牛奶啊，不吃母亲的奶了，说你们年轻人呢，如果生了气啊，哭啊，不要给小孩奶吃啊。婆婆跟你看，婆婆多疼儿媳妇，跟儿媳妇吵架，儿媳妇哭完了还得告诉她不要给小孩奶吃，为什么呢？说有毒啊。这个妇女如果有小孩，你这个发了烦恼，哭完了这个奶，这个乳不能给小孩吃饱，原来有毒。她说会把小孩毒死吧，这么厉害。那个时候我们不懂啊，就听老人说，哪相信这一套，我不相信。现在要研究啊，我相信这个道理。你比如说，这一个人要发了大无名火的时候，发大脾气的时候呢，面红耳赤，如果又哭又喊呐、啊，那个眼泪要不得，那个眼泪有毒了。这个眼泪的毒是从哪儿来的呢？从你身上来的。这个奶的毒从哪儿来的呢？从你身上来的。你没有烦恼，这个奶也没有毒，眼泪的水在身上也没有毒，它这个毒怎么来的呢？就是那个无名火，那个气呀、啊，把它变得催的有了毒了。这个气滞啊，转把它身上的这个血球，凡是水分的东西呀、啊，这个气管的东西都变成有毒。但是呢，待一会儿，一个小时以后，你这个烦恼消了，它就回复，沉静下去，面也不红了，耳也不赤了，血沉下来了。你看这个一发气的时候，这个血都往上走，你就知道这个气多厉害呀。所以我们知道这种情形呢，我们要生气的时候呢，先劝自己，别生气呀，对你不利呀，别生气啦，对你不好啊，不是对他呀，对你自己不好啊，别生气呀。你要生看色，你晓得吧？你晓得吧？这就是种看色种子啊，就劝自己呀，看色种子，看色种子要把它提出去。种的多了，在这浑身运行不能都散开，最后几十年以后积到一个地方，最后一散就不得了，不知道他积在哪儿。我就跟那个医生一研究这个道理，他证明，他说我说的有道理吧，这个医生证明他说我说的有道理。我说我是研究佛法这样说出来想这个道理。所以佛教讲慈悲，讲忍辱，讲不生嗔恨，自利利他，这个是无上的妙法呀，你还是哪儿找去呢？
你真正的找妙法找不着，你是找这个不妙的法，就这个不妙的法就会变成妙法了。怎么妙法呢？你初初忍耐的时候啊，好辛苦，一点都不妙。等到你忍了几年以后，你忍得自然的时候呢，你看旁人发火你会笑的，那就妙起来了。哎呀，他发什么火呢？嘎嘎，我怎么又是小孩打架，我在那笑，你们俩打什么东西呀？我就会在那笑啊。你看旁人吵架你会笑，你想生气都生不起来，这就是妙，这就是妙法啦。那诸佛菩萨也就是这样而已啊，看着众生在那儿倒罪，诸佛菩萨可怜悯我吗？诸佛菩萨在这笑，那别倒罪啦，都是你受苦啊，你还不知道吗？你说是不是？哪儿找妙法去？哪儿找佛法去呢？就是在我们运用熟能生巧，巧能生妙，妙门在哪儿呢？妙门是无门呢，佛法是空门呢。你把它空了，空了以后就妙，不空它不妙。你要有门，有的有障碍啊，有方的就不是圆的，圆的就不是方的。所以我们学佛法不要多，我们以前谭旭老法师讲过，不要多了，一言半句你一辈子受用不了就够了。你不用说别的，南无阿弥陀佛六个字谁不会念呢？有的人念来念去，念的不爱念，念的淡而无味就不念了。有的人呢就念到最后出莲花，也是那六个字。你说到底它是妙是不妙？没有效果就不妙，有了效果就妙起来了，对不对呀？所以这个佛法就是要有恒。第一个，我们在我们运用时候有恒心；第二，在道理上我们要了解，要把一切事情看空，看如幻如化。本来今天我想讲缘起性空吗？不是啊。后来我就讲了，不想讲什么，讲到这里了。讲缘起性空吗？你要讲缘起性空，你先不要讲性空，你先把缘起搞清楚。你不要我们的讲缘起性空四个字，但是我们的目标啊老在那性空上着眼儿，就会误了事，就会什么说的时候是对的，做的时候不通，因为你嘴说是性空，做的时候没空，不成啊。所以我说要在缘起上注眼照注目，注意不要谈性空。缘起怎么办？你知道它是缘起吗？就怕你不知道它是缘起呀，它不是缘起呀，它是真实不虚的东西呀，这就完了，那就要认真了。它不是缘起吗？那你就得认真，一认真就上当，一认真就上当。不认真呢，那你不上当，但是你得当它是缘起，这两个字得分开。你先把那缘研究研究啊。比如说他骂我，他离那么老远，他个音声跑到我这儿来，就怎么把我弄得这样子麻烦呢？这个音声也没有带刀啊，也没带枪啊，怎么会我就受不了了呢？怎么过来的？他这个东西呀，这么厉害呀？你研究研究嘛，研究没碍着我，那他要打到我身上更不得了了，这个阴声都受不了，我们就上了这个阴声的当。再不要阴声呢，手也没打到我，还有什么你受不了？这就不成了，这个眼。就这样一来你都受不了，你说这个多脆弱，多脆弱。我们学佛呢，要就在这些小地方呢改善我们的人生。不要说啊，成佛呀，缘起性空啊，空的无量无边的，全法界都是实相啊，实相无相，无所不相啊，一真法界。 一点边都沾不上，待会儿就跟人吵架了，这个不成啊。所以我们就，我上这个小地方，因为我心眼小，我就在这小地方躲眼儿。我这小地方过不去，大的门呢你也不通，放不下。所以我有两句话，最后就这么结束：修行必自凡夫起，物理需究最上乘。修行的时候要把自己看得好低好低的。不晓得我们这个佛光会长听过我们这星云大师讲过没有啊？他好讲禅宗故事啊，他弘禅嘛，星云禅话嘛。有一次赵州祖师啊跟他一个弟子两个人说，我们打赌，打什么赌呢？看谁把谁比的最小，到的最后你小的没有办法的时候啊，你就赢了。那说谁先说呢？那个这个师傅，这个徒弟说，师傅先说呀。啊，说师傅先说。赵州祖师就说，我像那个驴拉的那个大便那个粪。我说完了，你说啊。徒弟说他比把自己比成这个驴拉的大粪，我好像粪中的虫。这个徒弟说完了，师父呢？师父说，我在那儿遮阴凉。这回师父说完了，徒弟想不出来了，徒弟输了。这就是说，刚才我们讲啊，我们在这个世间上啊，种种的障碍呀、啊，就是把我们自己看得太大。我们现在学佛呢，我们的目的是很大，将来成佛嘛。但是我们先把我们还没有成佛以前呢，把我们看得怎么样小法，怎么样的小法，看到旁的都是大过我，都好过我。这样呢，有很多妙法在这里头，很有用。哎，但是我小是小了，我不要失望，我的愿力要大。哎，我的心谦虚，越小越好，那我忍耐越能忍越好。这样子练习我们的心，使我们的心呢与佛法相配合呀。然后你研究佛法的时候，你在这个地方，你不但明白它的文，你会体会它里头的深一层的道理。把它体会以后，你会把这个佛法灌输到你的身上来，那个就是什么？甘露灌顶。谢谢各位，今天就讲到这儿。可以呀、啊，啊，现在我们还有十几分钟，大家问问题好不好？
十几分钟啊，
我随大家没关系啊。啊，好好。
因为呢，啊，很难得有这个因缘啊，那么人生难得啊，佛法难闻。啊，今天有老和尚呢，这么远专程从加州赶到这边来，我们实在是觉得太有福报。那我相信呢，诸位啊，经过师父开示过呢，心理上当然有很多的疑难啊，所以呢，我想说大家呢。自由就开始请示佛法，掌握机会啊！
啊，
几分钟，
啊，
再连一个钟头。
各位谁有问题，我们大家研究了啊。
好，
好，好。物理需究最上乘，啊，需要研究最上乘。物理呢，就是说你要悟得高，你这个深的道理要懂，不怕深，不怕高。 但是修行要从低处起。修行必自凡夫起，物理需就最上乘。这是我几年前想出来的，我现在都是照着这一种讲法，做也是这样。
哪位？请问是？
啊，意不颠倒。哦，你做过梦没有啊？有。都做过什么梦呢？先举出两个来我看看，好的坏的都有。在梦里看书，梦里看书，白天醒了以后记得不记得？记得，那你就是没颠倒。如果记不得了，你就是颠倒。忘记，其实忘记呀，和颠倒啊，怎么叫颠倒呢？颠倒就是头朝下嘛，是不是啊？忘记呢，不一定头朝下或者脸朝后。这个一步颠倒，我们这个心里头啊，比如说我举个例给你，你会不会打麻将？你喜不喜欢打？那你就是一没颠倒啊。有没有人喜欢打麻将不打不成的呢？有没有？有啊，大有其人。那他们就是一有点颠倒了，你没有颠倒，我希望你永远不要在那儿颠倒。那个没有颠倒以前呢还有的救，要颠倒下去呢就不好。为什么不好呢？赌钱不一定是很坏，但是最后颠倒起来呢，你发了财有家产有多少都很把它弄很容易把它都输完了的。那个是吃，人家说吃不穷喝不穷，赌钱就会穷。哎，这样。啊，你哎，等一等，你答了问题没有啊？可以了啊，还可以了啊，你。
你弟弟，
啊，
不，对不起，
你弟弟
啊，你来讲啊。啊哈，我跟你讲，这一点呢，我想不用我答，我想我们这个佛光会长呢，一定答得你很圆满，请会长答。你会长答得好，你会长答，来给你。
发心的时候呢，佛在眼前呢，然后后来呢，不精进的话，越学佛就越远。
对。啊，你等，你客气，你等了吧？你懂不懂？
我以为是他说刚开始自己很自大，以为佛就跟你很靠近。他学佛十年，学的你很深的以后，开始找的说佛这么遥不可及。
刚才会长讲的，对，对，就是说我们初入佛门呢。勇猛心呢，欢喜心，欢喜心呢，容易生起来。到久了，好像天天拜佛，天天念经，到时候就念吧。欢喜心也不感觉，勇猛心呢是不得已。我信了佛了，我不拜佛，我知道拜佛有功德呀。不，反正拜吧。那种自动的那种推动啊，不如初出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刚才会长答的就是这意思，所以就是鼓励我们要保持初心。谁还有问题？各位。
那我问一个问题啊。
阿弥陀佛，你不要把我问住。好。
那么每次我们学佛的时候呢，经常有各种不同的咒。像比如说。经经里面谈到这个无上咒、无上等咒，最上最上的，因为每一个经典里面谈到他这个修行法门，或者想到咒语的时候呢，都是觉得说他最殊胜、最殊胜。那么这个 到底是哪一个比较
舒服？好，就这个问题是不是啊？
是。
好，各位听到了刚才我们会长问的这个问题啊，这个佛法说这个咒很多，都说这个殊胜那个殊胜，每一部经里都说他的殊胜，到底哪个殊胜？我现在我反问你，让大家听好了，我们俩问答。这个药店里头中药啊，西药我不懂的，这个药店里头有很多那小柜桶啊，小抽屉，是不是啊？我问你，哪一味药最好，最能治病？
对症则愈。
好了，那你懂了，都是好药。阿弥陀佛。慢慢想，嗯，你有问题没有？你有问题，我替你问。好呀，我有腿疼的问题，你看我怎么答我？你腿疼不疼啊？
我腿啊，现在有一点酸，
有一点酸啊。那样你应该问我怎么办呢？这个我经过了，我以前。小打坐的时候啊，把通身的褂裤完全湿透，一个干地方没有，痛的，痛麻酸，酸痛麻，就是不放，最后出汗，六月天气根本就热呀，就是这个汗出的周身通身都是水，里边的水都出来了，把他身上的衣服全湿了，全湿了以后，最后腿不痛了，松得不得了，然后呢心里头清凉的不得了，你说奇怪不奇怪？人家都热我不热了，没有风，但是好像有风来给我扇扇子，那个风里头清凉，毛孔都打开了，因为他出汗嘛，出汗都出完了，毛孔都空了，清凉了，里边的热没有了，但是那个腿那个痛酸麻呀，那个关不好过，其实我也过不去了，原来呀，那时候就是因为一个贪心呐，贪什么呢？那时候我在红罗山除了念阿弥陀佛有兴趣，看经书是看不懂，后来看这不懂看那不懂，看一部弥陀经白话注解呀，哎，这个懂啊，我就跟我们老和尚要，我们老和尚在那儿当知客师傅，跟那个方丈和尚是同法，他们是法兄弟，他说这个那有十几本呢，我跟老和尚要一本， 我说得给我，我不能借了，我要带着啊，他说这个不能给你的，我说那么多怎么给我一本都不成呢？老和尚说你要要一本呢，你要坐一个小时，在那凳子上没有这个地毡，什么垫子都没有，就是硬木椅子，那时候我坐15分钟腿就痛了，都坐不了啊，那时候结果他让我坐一个小时，要单盘腿呀，单盘腿我现在是交叉腿坐，因为这个垫子高不适合我坐，我才这样坐，应该是单盘腿是这样坐，这样坐呀，右腿在下边左腿在上边呢，这样啊，这样坐呀，那我就这样坐了，哎呀痛，出出痛，痛了酸，酸了麻，不知道了，不知道你就算了吧，就老不知道，还好能熬了一个小时，好要那本书啊，待会儿他又不麻了，又痛，痛了麻，麻了酸，酸了痛，就这样循环的，弄得我通身是汗。最后，我看那个终点啊，好容易到，到了我还过一分钟，我怕我们老行说不到，那一本书也得不到。哎呀，好痛啊！我说 过了一分钟算不算？好了，给你。阿弥陀佛，这本书我从头看看。